看我们唱一首诗歌是敬耀主自己。这首诗歌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他所写的。这首歌就是讲到以前我是怎么样子，现在我是怎么样子，前我所要的是祝福，今所要的是主，前所凭的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的是恩赐，今要恩赐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前我是怎么样子的，现在是不一样的人士。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也是这样的，把以前我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表达得出来。但如今你们从以前与神隔绝，因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 John Newton 在他的奇异恩典的这首诗歌里面也表达了以前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前我世上今被寻回，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否经历到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改变了你自己？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检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将今天的信息完全的交在主你的面前，让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主日我们谈到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而感谢赞美神。保罗也为着哥罗西的教会祷告，保罗祷告说，这间教会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恩惠悟性上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在行事为人上面对得起主，凡事得蒙神的喜悦，所做的事也能够得到力量。讲到哥罗西的教会，他们的背景我们上个礼拜也说过，哥罗西的教会的挑战就是面对着异端学说的影响。今年世界各地的教会同样的也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把耶稣基督请到教会的外面去，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今天早上我们要进一步来思想第一章第15到22节的信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15到17节，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真神。第二个部分是18到20节，讲到耶稣基督他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部分是21到22节，讲到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所以今天的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信息，我们信息就是在环绕在这三方面。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到17节说，爱子是那看不 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以前，因为万有都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助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靠他而立。这几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我们就以一句话把这几节的主题带了出来。这个主题是什么？耶稣是真神。这几节有三个重要的要点。第一个要点，他是神的像。第十五节说，爱子是那看不见、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是看不见的，因为神是个灵，是人不能用肉眼看得见的。有人说，你把神带来给我看，我才相信。说这话的人忘记了，神是有主权的，神会听我们指使说，你来到你的面前，我给你看见吗？神会听你的指使说，你要来就来，去就去吗？如果神是真神的话，他站在你的面前，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能够存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又真又活的神面对面，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完全不能够混在一起。人如果能够看见神，人到底怎样才能够看见神呢？第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如何能够认识神是怎么样子的呢？只有看耶稣基督，因为他在世的这33年里面，以肉体的样式来到世上，向人显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就是指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讲的不单单是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外貌就知道神就是那个样子，乃是神的本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露了出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九节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也就是说神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是神，他本体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表达了出来，这就是第十五节讲的像的意思。主耶稣要把天父完完全全的就在人的面前，使人看见了他，就好像看见了父一样。这是第一点，他是神的像。第二点，他是永恒的神。第十五节的下半节说，是守神的，在一切被造以先。 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耶稣基督是首生的，他在宇宙万物的被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世界的一切宇宙万物还没有创造之前，他已经就在那里。耶稣基督是首先的。所以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创造是三位一体的创造。神的创造不是单单是父，连子都参与创造之中，连圣灵都参与创造之中。换句话说，他是永恒的神。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神。他曾经说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八节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还没有诞生，我已经是在那边。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基督是首生的，表明了他是自有拥有的神。耶稣基督是首生的，表明是他不是被造的，他不是被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是创造者。在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要点。第一点，耶稣基督是创造者，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是使无变有的神，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神。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创造者跟被造之间的关系。创造者和被造之物是有分别的，被造之物不能够高于创造者。人是神所造的，人的被造与其他的万物是不一样。人的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成的。神赐福给人类，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是神所爱的，人是神所祝福的。所以诗人在诗篇第139篇第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这是耶稣基督是创造者第一个要点。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事无变有的神。第二，耶稣基督是万物的统治者。耶稣基督不但是创造者，也是万物的统治者。第十六节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够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宇宙的被造是为神造的，万物都是属于他，也归于他。所以罗马书第十一章第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耶稣基督是万物的维持者，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表达了出来。耶稣基督是创造者，是统治者，也是万物的维持者，万物都是靠他而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诗篇103篇第19节，诗人这样想：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从广万有。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创造者，他是统治者。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的维持者。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神创造这个世界原本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记载了神的创造，所以在第一章第四、第十、第十二、第十八、第二十一、第二十四节都讲到神如何看到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他怎样看呢？神看作是好的。可是到了第三十一节，神造人之后，三十一节经文怎样说？神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很可惜，因为人的罪，人把神的创造破坏了。工业的高度发达造成了环境负面的影响，形成了三个很重大人类的问题，这是现今我们人类要面对的三大严重问题。第一大严重的问题就是资源短缺的问题，第二大的严重问题是环境污染的问题，第三大问题是生态破裂的问题，生态破坏的问题。神创造的宇宙万物，它可以从无变为有，它是有能力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位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他的心意也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相信和接纳他，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上，你是否遭遇到困难？你是否认为说你的问题大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处理？你是否认为说你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但是要记得，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是神的话语。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这样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弟兄姐妹，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你的问题多大，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各位不要犹豫，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自己的问题最困难最困难的事，就借着祷告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和困难，不是你在处理，让他来为你处理，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知道说神能够，我们不能够，神能够。 第三点啊，第二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归纳，把这段经文归纳成三点。第一点，他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自从耶稣基督升天过后，教会就在地上被建立了起来，整个教会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一直到现在永远不会改变。这个真理不只是在哥罗西书提到，也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提到，教会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属于教会发起人的，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不属于牧师的，也不属于长老执事的。如果任何人认为教会是属于他的，他拥有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听他的话的话，他就是夺取神的权柄，他自己要面对神，执行教会事工。话语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人而来，是这个是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领导者，教会的领导要听耶稣基督的领导，来推动整个教会各项事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就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话语。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吩咐是什么，我们就要顺服。教会每一个肢体必须要同心合意。什么是同心合意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意念怎样想，我们也怎样想。同心合意，也就是耶稣基督为，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基础，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乃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同心的合意的教会，不是大家来合我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合意不是合你的心意，也不是合我的心意，乃是合神的心意，就叫做合意。合意乃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个人为中心。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时候，教会的每一个分子都必须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凡事上，第一，尊他为大， 第二，我们要跟从他；第三，我们完全顺服他。这是第一个要点，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是耶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第二点，他是复活胜过死亡的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也说到了他是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生命的关系。耶稣基督曾经为教会流血受死，完成了救赎的大功，这就是第十八节第下半节所说的，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复生就是复活，复生的前面有四个字复生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很重要，死里首先。也许有人会问，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死人复活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也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好像拉撒路复活，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耶稣基督怎么会是首先复活、首先复生的呢？因为他在他来到世上之前已经有复活的事情。这段经文不是只做时间的问题，乃是和复活的性质有关系。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主。过去的在旧业和新业死里复活的事情，都是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工作。过去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复活过后的生命，结果是有一天还是要经历到肉体的死亡。过去死里复活的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已经肉体上面已经死了。可是耶稣基督不同啊，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永在永恒里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使到凡信靠他的人也能够从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复活了过来。他们复活的生命是有永恒的生命。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是人从死里复活的事情。我听过这样的见证，有一个曾经受到毒瘾所困的人，他整个生命是不是活在死亡的当中，他几乎是不能够自拔，他好像死了一样。可是有一天有人把他送到戒毒所去，就在戒毒所里面，他完全整个生命改变，因为他认识了神，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整个人投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结果毒瘾不能够控制他整个生命，整个生命被改变了过来。奥古斯丁曾经是一个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他沉迷于摩尼教，他犯众失意，他跟还没有结婚的女子同居。有一天在花园的里面，他的心灵深处在审思着，在思想着， 当他来到一棵树下的时候，他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于是在他的心里面有声音就对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把书拿了起来，他打开了，眼睛的视线就落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心在摆奏，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事邪谈，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在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神的话语于是就改变了他。他读了这段经文后，就在那边流泪痛哭，悔改认罪。各位朋友，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胜过死亡的主。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就是活在罪恶的当中不能够自拔。有人被赌博所捆绑，有人被网络所捆绑，有人被连续剧所捆绑，有人被香烟所捆绑，有人被情欲所捆绑。这些罪恶的捆绑使到我们过得好苦，我们好像在死亡的当中。感谢赞美神，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救我们脱离了这些捆绑，他要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肯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告诉神你是一个罪人，你脱离神，你脱离了神，走自己的道路，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前你的生活是以自己为中心，你现在要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不要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当你诚心做了这个祷告，圣灵就会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他将会改变你的生命。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如果你肯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过去的我已经过去了，这个就是人生命的改变。第三点，一切丰盛在他里面。第十九节说，因为父希望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神的一切丰盛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丰盛要赐给凡是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接受他救赎恩典的人。这一切经这一节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进一步说明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各位，神是有恩典的神，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这个恩典要赐给你，只要你肯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如果你肯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之丰盛的生命的话，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同样的弟兄姐妹， 在神的里面，你们是丰盛的。你是否感觉到你属灵的生命是枯干的？你是否感觉到你的属灵的生命是贫乏的？这或许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成了问题。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你要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你在哪里软弱就要在哪里站起来。当耶稣基督那丰盛的慈爱再一次的激励你，当耶稣圣灵的火再一次的在你的里面浇灌起来，燃烧起来，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使你的生命得着淋漓的滋润。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哥罗西第一章第21节到22节讲出了哥罗西教会信徒的经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作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让我们来看看这两节。第22节有三个中文字，这三个中文字是但如今，我用红字把它写出来。但如今的前面是21节，21节所说的跟后面22节所说的话就成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21节将哥罗西信徒过去的光景是如何的光景描述了出来。第22节，但如今把哥罗西信徒现在的光景和21节的光景做了一个比较，是怎样的一个光景？第21节说，过去哥罗西的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怎样的？是与神隔绝的，与神隔绝的生命是没有神的生命。隔绝的原文是一个分词，是一个被动完全式的分词，意思就是说被疏远，也就是说哥罗西的信徒过去是与神疏远的人，是不能不是是不认识神的人，是对神陌生的人。这样的人，他们的灵命是死的，他们的生活在罪恶的当中，在罪恶的当中打滚的一群人，他们不能够和神沟通。为什么哥罗西的信徒会与神隔绝呢？原因是在这段经文的下半节，因作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如果我们读新译本的圣经的话，新译本是这样的翻译：心思上和他为敌，行为邪恶。这也就是说啊，哥罗西的信徒过去的心思意念和神敌对的。神要哥罗西的信徒向上，哥罗西的信徒就向恶。神要哥罗西的信徒行好事，讨神喜悦的事，哥罗西的信徒行神所恨恶的事情。神要哥罗西的信徒归向神，哥罗西的信徒却违背了神。人的可怕就是在他的心思里面，在表面上我们看这个人是好人，但是他的心思，他所想的一些，他里面所充满的，可能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一生的生命，致命的东西有好多好多，能够夺取我们生命的东西好多好多。 可是人生命中最可怕的是灵魂的丧失，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任何在神的眼中看为不义的行为就是罪。我们生活不能够达到神所定的标准就是罪。人的罪使人无法自拔，而罪的代价乃是死。人所付出啊最昂贵最昂贵的代价就是死。因为这个死并不是暂时的死，乃是永远跟神隔绝的死嘛。虽然世人所犯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亏欠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但是神怜悯我们，使我们可以出死入生，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所以死的毒钩不能够在信主的人身上实行任何的权威，它不能够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能够做些什么。因为有一天如果是真的是在地上我们是死了，可是我们是存活的，因为我们是在永恒里面存活。我们可以说哥罗西的信徒过去是活在罪中，他们的生命是污秽的生命。保罗在哥以弗所书所说的是很清楚，到底一个心思上面以他为敌行为邪恶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虚作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在这里使我们想到，到底我们的生命是由谁来驱使？如果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一股的力量驱使我们去喝酒的话，我们生活方式就在酒精中度过。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一股力量驱使我们来接受情欲的引诱的话，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被色情所控制。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一股力量驱使我们去寻求发财的话，也许我们整个生命就被赌博所掌控，我们的整个生命被金钱所掌控。各位亲爱的朋友，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满足我们，唯有耶稣才能救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捆绑，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盼望。你的生命充满的痛苦而有无奈吗？来吧，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救你。一个跌进去沼泽中在泥中挣扎的人是无法自拔的人，他需要靠着外来的力量来帮助他才能脱离困境。同样的，我们需要外来的力量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和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保罗说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人处在罪恶一生过节的一生各节的光景当中，我们到底如何能够解脱呢？我们不是修行来解脱，我们不是靠着瑜伽来解脱，我们不是靠着宗教来解脱。圣经告诉我们唯一的一条路，但如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和神和好。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他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只有他能是一条通往永恒的道路。 只有他是生命的源头。原来我们过去离弃了神，生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有一天将要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罪向神负责任。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后果如何？罗马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得的后果是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这段经文所说的死，不是单单指肉体的死，人要面对灵魂的死。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神为人预备了一条解决人死的一条道路，就是有人替代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那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那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的，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在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死。到底能怎样解决人的问题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否则的话人没有盼望。二十二节说，但如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神和好。这一段经文更进一步的解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恩典的问题。第一，他用他的宝血把人从罪的奴仆中买赎回来，使人不再受罪的捆绑，可以得到自由。第二，他的死代替了我们众人应该受的死吗？第三，当我们那一天面对神的时候，原本我们是要被判死罪的，永远的死，但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神看我们已经不再是罪人了，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义人，我们因信称义。第四，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不再和神为敌了，反而我们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父子或者父女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神。这个关系就是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有一个密切的连结。本就像本来要枯干的枝子，如果接上去在树上的话，就能够从树里面得到生命。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今整个生命就完全不同了。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是一个美妙的人生，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何等美的一个人生，是你可以得到的人生。今天你可以得到那不一样的生命，只要你肯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向神认罪，告诉神你是一个罪人，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相信他，来接纳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将你的整个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从此以后你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神而活。 你的人生将会有大大的改变，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你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你是不是在罪恶当中过活？你是不是被罪所捆绑，不能够自拔？你说是不是活得很苦？如果是的话，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这个救赎的恩典。各位朋友，你愿意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救赎恩典？如果是你愿意的话，就跟我这样做一个这样简短的祷告。我讲一句，你在你的心里面你也跟着，或者是你讲得出来。主耶稣，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要感谢赞美你，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所赐予的救赎恩典，我要相信你，接纳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在他们的心里面做这样祷告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他们，巴不得他们的这个祷告是从他们内心里面所发出的祷告，好让他们的一生的道路过的是丰盛的人生，是从你里面得到生命丰富的人生，让他们能够过的是不一样的生命，让你的话语天天的滋润他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常常的提醒他们，让你的话语来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你的灵就在当中，当他们走不正确道路的时候，让圣灵来提醒他们。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们交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